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百万人上街，数千军警躺平，美军最高层严白宫，一箭扫雕，川普切断伊朗命脉，中共亦坐不住了。网络疯传，港星周海媚被造成标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伊朗起义白热化，当局大规模屠杀民众，并且要处决被捕的抗议者，但更多的人勇敢走上街头。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告诉伊朗国际，伊朗至少有12000人被害，这个是伊朗当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杀戮，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月8号至9号互联网关闭期间。伊朗国际报的编辑表示，12000人的遇难人数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伊朗领导人提交的一份报告，而不是估计的数字。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伊朗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遇难人数可能高达20000人。作者气候学家纳塞尔·卡拉米和德克兰一位目击者对话中获取信息，如果美国不伸出援手，遇难人数将超过30000人。他说他亲眼目睹，直到天光，人们还在这里清洗墙壁、外墙和沥青路上的鲜血。不过负责镇压的伊朗军警体系亦都开始出现松动。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表示，已有几千名军警人员为了避免参与和抗议者的镇压行动，拒绝到岗执勤。另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正准备离境，伊斯兰政权的权力核心已出现明显裂痕。多名内部人士公开表示，该政权已经意识到自身可能时日无多，无论在军方还是民职权力体系内部，叛徒和倒戈的迹象都在不断浮现。美东时间礼拜二早上，川普对伊朗人说，伊朗的爱国者们继续抗争夺取你们的机构，记住杀手和施暴者的名字，他们将付出沉重代价，并表示已取消所有和伊朗官员的会晤，援助正在路上。同时埃及、黎巴嫩、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被美国指定为极端分子。可能是听到了川普的声援，德克兰礼拜二晚伊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超过100万人上街，高叫独裁者落台。同时更多的国家开始撤侨，美国、法国、纽西兰、日本、共匪国家爱尔兰、台湾、新加坡、英国和德国刚刚都向本国公民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现在在伊朗，立即离开，如果你们不在伊朗，不要前往。有分析指，一场政邪大战一触即发。荷兰政党领袖怀尔德斯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关闭伊朗大使馆，并驱逐所有代表暴力势力的伊朗外交官。据 Excels 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周末同流亡的伊朗前王储巴列维秘密会面，讨论伊朗正进行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分析指，这次会面标志着川普政府对伊朗反对派的介入升级，为可能的政权削弱或更替做准备。伊朗前王储巴列维因此塑造了自己成为伊朗政权崩溃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对伊朗民众或反对派来讲，这个可能是皇室回归政治视野的象征性信号。13号当日，美国共和党议员全力一致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将潜在的干预行动描述为抗议者所欢迎的政权更迭途径。伊朗最高层就警告此举可能会招致强烈反弹。有分析指，这个是伊朗对川普要出手打击的恐惧表现。有了委内瑞拉前车之鉴，他们很清楚 只要美国出手，他们就逃脱不了。报道指出，白宫发表祈求神灵庇佑美军的声明后，没多久，有目击者称美军军机出现在伊朗领空附近，多架美国空中加油机及战略轰炸机已经从位于卡塔尔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在美东时间晚上八点左右已经抵达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常是美国军队最高层的军事领导人，他的出现可能意味着白宫正进行高层危机协调，尤其针对伊朗内部动荡和外国干预风险。川普在13号下午面对记者的提问表示，上次我将伊朗炸飞之后，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反击，他们最好老实一点。外界认为川普对马杜罗的行动以及之前伊朗核打击的时机都完全出乎意料。有人认为川普可能已经在附近部署了特种部队，不确定会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是一场不需要出其不意就可以展现惊人武力的行动，又有可能这一切都是某种转移视线的策略。一位阿拉伯人士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因担心被斩首而匿埋了，而中共传来的消息拒绝向伊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担心美国和欧洲对银行的制裁。共和党参议员建议伊朗主管人不要试图试探川普总统。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你只是因为抗议而杀死无辜的人，他就会来救援，而且他不会虚张声势。川普总统13号下午对记者说，如果伊朗政权开始处决抗议者，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我喜欢胜利，让我们以委内瑞拉为例。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说，消息人士指出，这次对伊朗行动规模将非常庞大，目标是现政权，不是有限的军事行动。有观点认为，如果川普罢免了哈梅内伊，会有什么发生？整个体系都是围绕最高领袖建立的，但现在他好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看到其他系统还可以正常运转，因为整个体系都会崩溃。美国驻中东部队已经做好应对伊朗行动的准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证实，针对伊朗的潜在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据悉，这些战略将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伊朗财路被川普截断，中共率先跳脚。12号，川普抛出震撼弹，宣布从即刻起，任何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都将被加征 25% 的额外关税。这项强硬措施被外界视为一箭数雕，直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续命线，亦都令高度依赖伊朗能源的中共坐立难安。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强调，这项命令的目的在于封堵伊朗政权运作和核武计划的资金来源。关税的实际冲击将直接落在和伊朗维持贸易关系的国家身上。根据路透社和能源数据机构 KPLR 的统计，2025年伊朗有超过 80% 的海运原油出口流向中共。去年中共平均每日进口约138万桶伊朗原油，占它的海运石油进口量超过 10%。几乎成为伊朗最重要的金主。这些伊朗原油主要在中国山东一带的中小型茶壶炼油厂消化，这些炼油厂长期靠低价受制裁原油维持生存。在中国国内成品油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本来就经营困难，如果美方关税全面落实，冲击可能会直接传导到中共的能源和出口体系。北京迅速作出跳脚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和驻美使馆先后强调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声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但外界普遍认为中方的真正压力没办法解除。同时 当局对伊朗经济命脉的深度依赖遭到袭击。目前伊朗正陷入多年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浪潮。人权组织指出，示威已经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上万人被捕，面临被政府公开处决的危险。这次抗议浪潮亦都令哈梅内伊政府岌岌可危。伊朗亲毛拉政权的内部甚至流传一句话，只要伊朗仲有钱，族心势力就可以活下去。而川普这一刀正是直插在中伊两国的命门上。白宫表示，外交仍是优先选项，但军事行动始终是选项。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外界高度关注川普当局对伊朗的首次关键军事回应。于慕龙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的不安情绪并未随时间消退，反而不断累积发酵，逐渐转化为一种更深层的恐惧。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这位年轻演员究竟是意外身亡还是另有隐情，而是开始追问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如果一个明星可以在高度封闭的体制入面迅速被定案、被消音，那他的身体真的可以善终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流传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港星周海媚被造成标本。消息一出，舆论瞬间沸腾，一位网友留言被大量转发，连周海媚都造成标本，那之前被火化的是什么？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并非因为他提出了确凿的指控，而是因为他精准击中了民众内心最深层的疑惧。在中共的体制环境里面，离世往往不单止是个人或者家属的私事，从死亡认定、遗体管理到火化流程，几乎完全由官方系统主导。当资讯不透明，家属难以全程监督时，以火化这三个字本应代表一切都终结，但是反而成了一个没办法验证的黑箱。于是民众开始质疑，火化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后一步，还是仅仅对外的一种讲法。至于于慕龙案件后，中共所谓的人体产业链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近几个月来关于明星被造成标本的传闻频繁出现。对好多人来讲，这个甚至比死亡本身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人格被抹除，尊严被剥夺，身体不再属于个人或家属，而是沦为某种可以调度利用的资源。外界普遍认为，于慕龙事件真正引爆的是一种信念的崩塌，民众开始意识到在这套体制之下，生死未必掌握在个人或家属手入面。当官方的讲法永远简短而不可质疑，当一切追问迅速被贴上造谣的标签，真相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哈梅内伊指证最后一夜，20000伊朗人遇害，震惊全球。川普急召最高安全会议，伊朗接班人可能是他。王储惊爆伊朗高层内幕，全50000伊朗军官倒戈。美媒证实美军使用黑科技武器，有几厉害呢？突发川普呼吁伊朗爱国者接管体制，援军已上路。河南中学生离奇出世，家长维权遭镇压。今日1月13号，从伊朗传出的消息显示，伊朗当局镇压行动造成的遇难人数可能远超境外活动人士的报告。一个迹象显示，伊朗境内电话线路重新开通，有两名消息人士，其中一人身处伊朗境内，对 CBS 表示遇难人数可能高达20000人。而德克兰一位目击者讲，如果美国不伸出援手，遇难人数将超过30000人。他说他亲眼目睹，直到天光，人们仲在瓦纳克广场 清洗墙壁、外墙同沥青路上边嘅鲜血。仲有一位用户发帖讲：我个朋友哥哥昨日去德克兰卡哈里扎克法医中心认领佢20岁嘅弟弟，喺编号为3000嘅墓碑上揾到佢弟弟嘅相片。呢啲编号一直到13000，而呢个仅仅系德克兰嘅编号。如果系全国呢，呢个数字可想而知，令人恐惧。有用户用波斯语发帖提到德克兰沙哈达广场上的惨状，仅在德克兰卡拉季一地几日内就有超过10000人被害。军用步枪似战争电影咁样扫射人群，而且好多都是年轻人，惨烈程度远超天安门六四屠城。这个真是能够打垮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吗？据讲好多家属去安全部队领抗议者遗体时，他们高叫哈梅内伊去死的口号，人民的悲愤已经达到顶点。有内部人士透露，一份源自伊朗总统办公室和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屠城，政府三权机构都知情并批准，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指挥链。这个意味着内部人士有人手握证据叛逃，当川普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时，川普手握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下达杀戮指令的责任人。之前伊朗私下和美国沟通话要谈，以色列日报独角引述消息讲，华盛顿已定的条件就是包括立即停止对示威者使用实弹镇压，释放所有被拘留的示威者，立即准备移交浓缩铀库存，终止远程弹道导弹研发项目，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等等。以色列话这个就是逼伊朗政权跪下的条件。但今日13号，川普发出重磅贴文讲，所有伊朗的爱国者继续抗争吧，如果有可能就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将那些施暴者的名字记录下来，因为他们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我已经取消了和伊朗官员所有会谈，我对他们只讲一句话，援助正在路上，让伊朗再次伟大。而川普在底特律回答记者时还提到，我收到了伊朗抗议者遇害的报告，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我听到的数字无论多少都是很多，哪怕一个亦是很多，我们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查明。我认为遇难人数会非常庞大。有记者问川普，对伊朗的援助即将到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川普回答说，你很快就会知道。他还补充说，美国人最好快点离开伊朗是一个好主意。今日王储巴列维在接受 CBS 专访时抛出爆炸消息，他从伊朗内部获得的情报显示，伊朗高层正表现出极度恐慌，正在度积极准备逃离国家，甚至已经开始装载飞机准备起飞。他强调，这些情报来源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核心圈的秘密会议。他提到，伊朗当局正处于极度士气低落的状态，包括哈梅内伊本人，他们已经非常接近崩溃边缘，有些人已经在这里准备逃亡，甚至可能流亡海外。在昨日内部崩裂的消息传出，伊朗陆军的上校阿扎德已经带头叛逃，据传有大约50000名高级军官响应巴列维王储的号召，加入了拯救伊朗国家合作运动。如果这个数字属实，咁德克兰的权力大厦已经从地基开始瓦解。与此同时，国王维商，亦就是巴列维的母亲，对伊朗武装部队发表一份声明，他劝说伊朗军队渡过，不要将你们的命运和凶手绑在一起。这个是最后通牒。他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和巴基斯坦民兵，你们一举一动已被记录下来，你们的名字将会被记住，听日的伊朗不会忘记是哪个开枪， 听日的自由伊朗亦属于你们的子孙后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川普第一次明确表达了支持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个是重大信号。这样哪个是接替的人选呢？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白宫特使魏科夫周末秘密会见了巴列维，讨论了伊朗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个亦是第一次伊朗反对派和川普高层会晤。而外界认为，这个讲明川普支持巴列维王储实现政权更迭，因为巴列维目前至少符合西方三个门槛：一是被伊朗人认可，二是被国际社会承认，三可以避免伊朗陷入第二个利比亚。下一步就是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今日川普从底特律回到华府后，他召集国家安全队召开紧急伊朗问题会议，卢比奥、克格塞斯、拉特克利夫、国家情报总监加巴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副总统曼斯都在白宫。川普表示，他正在在度获取最新的遇难人数数据，并将根据数据作出反应。今日以色列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面，以色列的安全级别已提升到特别高度警戒状态。以色列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已不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发生的问题。以色列第十四频道报道称，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行动规模巨大，目标是伊朗现政权，而非小范围行动。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川普已经决定要让哈梅内伊落台。 CBS 报道说，礼拜一晚间和礼拜二，川普听取了有关可用于对伊朗的各种军事和秘密手段简报。这些选项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空袭，这些措施包括网络行动和心理战，目的是削弱伊朗的指挥结构，扰乱通讯网络，瘫痪国家控制媒体的运作。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开设了一个新的防空和导弹防御协调中心，目的是加强这个区域防务一体化，提高伙伴部队之间情报共享。华尔街日报消息说，现在海湾国家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在内地区国家已经私下向华盛顿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伊朗反击报复会直接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从而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还有一个国家亦紧张到极点，就是俄罗斯。由于美国可能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设施发动袭击，克里姆林宫的担忧程度已达到最高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华盛顿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个亦从侧面讲明，俄罗斯的情报已经报警，美军即将动手。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政府屠杀人数会达到几多呢？请分享你的睇法呢。据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随住美军扎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细节进一步流出，油管美军在战场上使用黑科技武器的传闻，这两日在国际上引发震动。白宫发言人内维特此前在 X 上转发了一条具有冲击力的报道，描述了美军如何在伪军事行动中运用一种令对手惊恐的神秘武器。据委内瑞拉警卫公开陈述，美军使用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技术，在自身令伤亡的情况下消灭了几百名守军。这名士兵提到，美军的技术非常先进，虽然我们有几百人，但根本没机会碰到美军。 美军开火时并非是传统的子弹，而是一股非常强烈的声波，突然自己感觉头好像在里面被炸开一样。我们就开始流鼻血，有些人吐血，我们倒在地上动不动。这名警卫直接警告，不要再自以为能和美国作战了。华盛顿邮报引述前情报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研发微波或激光等能量导向武器已有几十年历史，而这次行动可能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实战运用。这类武器能通过集中能量导致目标产生出血、瘫痪、剧烈疼痛和灼烧感。其实早前有台湾专家表示，这种武器存在应该是可信的。几十年前，甚至台湾在对中国大陆做广播宣传的时候，为了抵抗中共反制，曾将电波开得很强，结果竟导致福建等临海地区很多电器和设备都坏了，有些电器产生强烈震动，有些甚至还炸了。而美军要瘫痪伪国的军事监察系统，肯定要用强大的干扰波，那个副作用很可能就是这个。 X 账户淘猫先生亦发帖文讲，美国著名情报专家记者萨沙英伯今日亦报道称，美国已经缴获一种被认为系统哈瓦那综合症有关的装置。有四名消息人士向他透露，其中包括两名熟悉美国特种作战的人员讲，美国是在几个月前一次未公开的美军特种部队行动中，通过突袭行动获得了这种武器。而长期以来，外界一直猜测哈瓦那综合症可能是由中俄研发的新型定向能武器造成的，譬如脉冲射频或微波等。而这种攻击美方驻哈瓦那人员的东西，现在被美方缴获，中俄最终必须要为其行径付出沉重代价。你觉得美军是否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黑科技呢？这些技术能否震慑集权国家不敢挑衅美国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12号报道称，伊朗抗议活动中已有超过120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上个礼拜四和礼拜五晚间。该媒体称，这个是伊朗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戮。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 True Social 平台上突然发表文章，伊朗的爱国者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体制，记住那些刽子手和施暴者的名字，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在对抗议者的无谓屠戮停止之前，我已取消和伊朗官员的所有会晤，援助正在中途，令伊朗再次伟大。 Vega 一日前，川普还暗示在周末收到伊朗方面的讯息后，他愿意和伊朗政权进行对话，并表示双方正在安排会晤。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空中力量和远程导弹仍然是任何可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核心。所讨论的选项不单只包括传统空袭，还可能涵盖对伊朗的核设施、弹道导弹基地等目标的打击。但五角大楼的策划人员亦提出了网络作战和心理战的选项，目的是破坏伊朗的指挥结构、通讯系统和官方媒体。官员表示，网络战和心理战可以和传统军事力量同时进行，军事策划者称之为一体化作战，他们亦可以作为独立选项使用。同时有报道称，美国驻卡塔尔空军基地活动增加。12号温哥华的伊朗人聚集在美国领事馆前，请求美国出兵，高叫美国帮助伊朗。 X 平台有伊朗民众愤怒表示，普京这个豺狼之子已经造成大约14000名平民丧生，指伊斯兰领袖是从哪个星球来的，竟然在短短两日之内残害了12000名平民。 T 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全球旅行警告栏目发出最高四级警示，要求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切勿延误，且美伊双重国籍人士必须使用伊朗护照离境。伊朗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将仅以伊朗公民身份对待美伊双重国籍者。美国发出撤侨令后，法国宣布已将驻伊朗使馆非必要人员在11号、12号分批撤走。澳洲、瑞典亦发声明呼吁其公民立即离开伊朗。伊朗里亚尔今日亦突然失去了兑换欧元和美元资格，就是说无论100万还是100亿里亚尔兑换欧元，美元的汇率都是零。12号德国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说，我假定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个政权的最后几日和几个星期，他质疑神权统治领导层的合法性，表示当一个政权唯有依靠暴力来维持权力时，他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伊朗民众现在正在度奋起反抗这个政权。另一边，伊朗抗议支持者已表明，解放伊朗后德克兰应建一座唐纳德基特朗普广场。中国民众亦提前为伊朗人民欢呼，好多网友留言表达伊朗加油，今日伊朗，明日中国。河南一名13岁学生离奇身亡，事件引发了家属及大批民众不满，聚集在校门外要求当局交代真相。当局随即出动了大批的武警到场维持秩序，强硬手段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怒火。9号当日，当地民众陆续前往学校的门口讨要真相，官方于下午封锁周边公路，阻止外地民众加入抗议，直到10号深夜，人群先逐渐散去，但校园周边仍然停泊多辆警车，并有警力维持巡逻戒备。新菜园金氏华园高级中学小朱8号在校内突然离世，校方在家长没到场的情况下擅自转移身体，家长经过数小时的请求才见到身体，发现小朱的嘴角流血，心口还有钉子大的孔洞。家属和其他学生家长以及大批的民众围堵在校门口，要求想要个真相。当局出动大批的武警镇压。11号官方通报声称小朱是心源性猝逝，遗体上左胸针孔是法医抽血所导致的，但遭到全网质疑，家属未到法医先到了。更可疑的是小朱家属集体消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他不是自然离世，所以才会偷偷摸摸，就是去世了，未经通知家属迅速火化，做法难免令人联想到有意破坏证据。更值得注意的是，事件曝光后引起大量民众声援，显示社会不满情绪正急速积累。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中共正面临明显的反噬效应，当前的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处于高度危险状态，犹如站在火山口之上，往往一件事看算不是几大，都足以触发群体性抗议，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几乎瓦解，双方关系逐步走向对立，当局只能够靠高压镇压去强行维持秩序，但这种做法注定难以长久。12号有网友在海外社交媒体贴出相片，称自己小区快递信箱中发现两张与同胞书，内容是呼吁民众觉醒，目标直指中共独裁政权。其中一份与同胞书写道，清华园学生的意外丢命后，我们愤怒，不只是因为一个小孩子没了，而是因为事件发生后一切都太快，结论来得太快，是风口来得太快，并且学校、教育局、法医、公检法全部是一伙的。信中还写道，当家属提出引入独立法医， 独立调查人员被拒绝，信中质问：如果你哋真系问心无愧，你哋喺度怕乜嘢呢？成百上千嘅特警出嚟，唔系保护真相，而系去控制声音。我哋每个人仲有安全咩？我哋为佢哋发声，唔系因为我哋有几勇敢，而系因为如果今日沉默，明天喊噶，可能轮到我哋自己。另一份与同胞书信中披露了案件进展，家属已经被控制，事发路段被封锁，律师周宗臣前往学校独立调查，手机被官方人员打烂，跟住他在抖音小红书发声，但不久后被清空。这个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所有通向真相的通道被同时关闭。信中明确指出，欠薪、存款消失、失踪细路仔从来不是孤立事件，强拆、烂尾楼、校园事件、医疗事故、冤假错案、食品安全，看似分散，但背后是同一套结构。就在这件事发酵的时候，天津市民族中学学生黄景阳离世事件再被网友翻出，亦引发质疑。2025年9月11号早上，17岁的天津市民族中学高一新生黄景阳，当日黄景阳父母接到学校消息，被告知黄景阳从二楼坠落，仅骨折不严重，匆忙到医院的他们却在急诊室得知更残酷的真相，盘骨全碎，五脏六腑全部坏了，手术中不得不摘除一个肾，直到黄景阳断气，家属先从相关的口中得知，黄景阳实际是从四楼坠落，原因不明，黄景阳父母一直想要个真相。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突发援助喺路上，全哈梅内伊打算逃跑啊！伊朗断讯夜，两条信息穿透封锁，局势要失控。120车牌疑点被揭露，河南又传紧急寻人，巧合抑或是信号呢？1月13号，伊朗抗议进入第16日，先来看看川普最新的宣告。他13号早上9:43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发帖文，内容是这样写的：伊朗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攞返你哋嘅政权，记住嗰啲杀人犯同施暴者嘅名，佢哋将付出沉重嘅代价。喺无谓嘅杀戮停止之前，我已经取消咗同伊朗官员嘅所有会面，援助嚟緊㗎啦。川普今日将同高层幕僚会应之后定夺最终嘅行动。推主 Israel Army 刚啱喺 S 平台发帖文话，今晚将有一件大事发生，伊朗将终生铭记呢件事。推主 Brian 转发 CBS 的报道指出，伊朗内部人士公开表示，这个政权意识到自身可能已经时日无多，军队和文职权力机构内部都出现了叛徒的现象。据能够接触到最高领袖核心圈子的消息人士透露，哈梅内伊在最近的冲突中已经被迫匿埋起身，在街头爆发骚乱的时候退入到地堡。现在这些消息人士称，应急预案正在启动，飞机正在准备就绪，这个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政府才会有这样的举动。但几百万伊朗人不再退缩，伊朗犹太裔人士尼奥伯格在 S 平台上贴出最新的抗战相片，伊朗国内好像战场一样，多个地方火光冲天。伯格还呼吁伊朗公民的大规模处决将在明日开始，很可能是绞刑，他估计之前的12000人这个数字即将急剧上升。他说，外部干预是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唯一方法。 12,000 人被残害，这个数字是伊朗国际编辑部最新根据对各种消息来源和医疗数据的审查得出的结论。编辑部指出，屠杀主要发生在1月8号和9号连续两个晚上。由于伊朗政府下令断网，导致内部消息难以对外传递。英国 BBC 访问现场目击者，目击者指称伊朗安全部队直接向着抗议的人群开枪，抗议者成群地跌低。另一名目击者表示，几乎每条巷里边都有三四个人被害。受访者指出，在战争中双方都有武器，而在这里人们只能够喊口号，然后被杀害。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向 BBC 波斯语频道讲述过现场状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伊朗内部的真实情况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国际媒体到现在为止报道的伤亡人数只是他们自己估计的一小部分而已。伊朗官员则在13号第一次承认，包括负责维持秩序的安全人员在内，这一轮抗争潮已经造成大约2000人丧生，但是当局将这个归咎于有心人士。英国 BBC 指出，被截断的网络以及对外通讯在13号部分恢复。虽然国际电话通讯已经正常，但网络连结仍然不畅通。虽然部分人士能够使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所提供的星链服务上网，但有用户表示自从12号开始，这个网络受到干扰的情形更加严重。网络连结时有时无，部分伊朗人士则认为该国目前正在经历柏林围墙时刻，认为专制神权政府可能正在面临着存亡关头。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位权利及安全主管拉希迪表示，当局上个周末开始在德克兰西部搜查并没收星链天线。拉希迪说，这是一场电子战，网络干扰在抗议活动发生的地区和夜间的示威时段最为严重。伊朗局势的失控也更加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表示，伊朗伤亡人数持续攀升的情况令人震惊，并誓言将对造成死亡的责任方实施制裁。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全体列入人权制裁名单。正在印度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13号针对伊朗局势发表态度，伊朗政权时日无多，全世界正目睹他的末日。默茨表示，一个政权只能靠暴力维持权力的时候，实际已经走到尽头。伊朗民众现在正在奋起反抗这个政权，他敦促德克兰停止镇压抗议者，并且透露德国正同美欧协调应对伊朗局势。英国外交大臣库珀13号亦都就伊朗问题表示，敦促伊朗停止暴力。美国总统川普12号宣布，即时起将对任何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 25% 关税。同伊朗贸易往来密切的中共即刻成为焦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二对此回应，中方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分析指出，从军事角度看，中共大量依赖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的重质原油，不单止用在炼油，更是航母、驱逐舰、重装火箭燃料和特种润滑油的关键来源。一旦三月之后无法续保，中共各军工体系和战备补给会立即进入甩链的模式。这个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战略生命线断裂的问题。白宫连续三次精准打击，就是要捏住北京低价能源磁带。1月13号，伊朗已经变成战区，火光、枪声无处不在，但手机信号彻底归零。首都德克兰民众说，杂货店的食品供应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夜间宵禁更加严密，当局下令只要上街格杀勿论，当局搜查并且没收星天线，从傍晚到清晨期间所有电话中断。在断讯状态下，两条从缝隙里面流出来的消息正在将局势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先来看看国际外交场上的重磅定性。澳洲外长王英贤12号左右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伊朗政府的时候， 一个要靠杀害自己的人民来维持权力的政权，不是有合法性的政权。这个被猜测是在说为后族更加强烈制裁铺路，甚至有人认为是在说为美国军事介入开路。再将镜头拉回去伊朗国内，最新消息显示哈梅内伊疑似是引入了外国雇佣兵。 S 平台意见领袖尼高伯格话，他收到非常之令人不安的消息，伊拉克真主党包围伊朗西部城市德兹库尔，他们不懂波斯语，只是会讲阿拉伯语，在高楼部署追击手，不分男女老少随机爆头。胡齐斯坦省其他城市情况好可能类似，法新社统计罹难人数增加到646人，但伊朗人权记录中心转发德克兰一位医生的信，字字泣血，揭露了另一种情景。医生说，我们同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只有每日几个钟能够打有限的国内手机电话。国际媒体的报道显示外界不了解伊朗真实情况，军队每一晚都到社区屠杀，现场几乎不可能拍到影片，他们甚至会用刀斩了之后任他流血而亡。医生根据一线同事的消息估算，仅仅在过去两三个晚上，德克兰超过3000人被夺命，在其他城市至少有10000人被屠杀。医生说，只要平衡稍微向伊斯兰共和国倾斜，他们可能一夜之间杀了10万人。我恳求你们令到世界为时已晚之前听到我们的声音，即使镇压残酷，但政权内部的裂痕已经无法掩盖。流亡伊朗王储礼萨巴列维12号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抛出震撼弹，他获得来自哈梅内伊核心圈的情报，政权内部士气已经降到冰点，甚至连哈梅内伊本人以及核心圈子亦都处在极度焦虑状态，人们忙着为沉船做打算，高层疯狂地转移资产，寻找逃亡落脚点。巴列维认为目前的抗议潮和以往不同，政权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更攞命的打击是来自经济。13号李亚尔对欧元的汇率在 Google 上边显示为 0.00， 这个不是归零，而是李亚尔贬值极端严重，少数点后数位过多导致四舍五入，货币崩溃，被认为是伊朗经济无可救药的信号，亦是哈梅内伊政权终结的信号。曾经长期支持哈梅内伊政权的巴扎商人现在也都转身积极参与推翻哈梅内伊政权。美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务院13号发出最高级别安全警报，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国务院警告说，多家航空公司持续取消往返伊朗的航班，其中几家公司已经暂停服务到1月16号。美国公民应该考虑从陆路离开伊朗前往阿美尼亚或者土耳其。持有美伊双重国籍的人必须用伊朗护照离境。美国公民在伊朗只要出示美国护照或者显示与美国的任何联系，就可能被伊朗当局逮捕和拘留。根据以色列评论员阿米尔·察尔法蒂的讲法，礼拜一晚国安团队已经向川普简报了广泛的军事选项以及每个选项可能引发的后续情景。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选项能够短期内停止流血。当你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明白川普这个决定就变得难上千倍。学者吴家龙认为，川普正在等待时机，美军如果介入，首先要针对镇压百姓的安全部队，而不是导弹部队。但接下来对美国以实施报复的会是导弹部队。另外，伊朗街头开战，美国很难好像在委内瑞拉这样静鸡鸡地潜入去。第三，如果美军介入，目的不单只是斩首，而是推翻政权。川普亦都要衡量是不是有把握实现目的，白宫仲未决定要不要喐手，川普已经先将枪口对准北京，宣布对任何和伊朗有贸易的国家加征 25% 的叠加关税，而且立即生效，这把尖刀直插中共的经济命脉，美中贸易又到了几乎要脱欧的程度。 更耐人寻味的是，川普仲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一条预言，其中写到，如果发生，这个将会是一连串惊人的胜利。委内瑞拉20年的共产主义，伊朗50年的无拉统治，古巴近70年的卡斯楚时代，所有这些都可能在2026年逆转。这里边其中的关键是，从委内瑞拉、伊朗、古巴到共产主义，每个字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边，连老盟友普京都隔空踩习近平一脚。被称为普京大脑的杜金隔空艾萨话，俄罗斯忙于乌克兰战争，如果北京眼睇住委内瑞拉同伊朗垮台，咁美国下个目标就是北京，到时候冇人会帮你哋。杜金仲讲得好明，北京应当而家就对台湾喐手，俄罗斯负责整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同军情局长布达诺夫，否则就太过迟啦。中共小粉红激到扎扎跳喺度闹，杜金这个是大节奏，夹硬要将中方拉入困境。有分析指，北京根本不敢对抗美国，只能够眼睇住自己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代理人一个一个垮台。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认为川普下一步会选择军事干预，抑或是继续用经济和心理战逼哈梅内伊垮台？你认为北京在伊朗问题上会好似对委内瑞拉咁样一样装聋作哑呢？喺最荷兰最新动态令人心惊，就喺新赛事件引发全网沸腾嘅同时，1月13号多条紧急寻人影片再次刷屏。荷兰维宾一宗嘅杜秋泽喺1月9号离奇唔见咗，细思极恐嘅系杜秋泽消失嘅时间点。啱好是新赛嗰位朱同学出事的第二日，两地相隔仅是大约40到60公里。全网都在说问，这个难道是所谓的 B 计划？因为新赛那边被屋企的家属拦截，导致 A 计划失效，所以黑手立即在邻近的院份找到替代品。镜头翻返嚟新赛院金氏清华园高级中学，13号传出的最新消息引爆了社交媒体。当时试图从宿舍拉走朱同学的所谓救护车，车牌是 UQ283-5。据此查到，这个根本不是救护车，其实是一部非法改装的普通民用蓝牌车。车身上边没有医疗机构名称，喷上一个120和10字就出来拉人了。事发当日，也就是8号早晨，校方说朱同学在宿舍里边猝逝，家属都还未赶到。学校就想用这架假车将人拉走，而且目的地还不是在学校附近的400米外的当地医院。家属搏命地紧急拦车，双方一度在校门外对视，当地警方出面，最后家属到太平间才见到男生，发现他左侧胸口有一处钉大小的窿，腰部有明显的淤青，这个到底是突然发病，抑或是定向收割未遂？在假救护车消息被揭露出来并成功在网络传了出来之后，有人提醒当局好可能是想卸博，令到司机顶罪，掩盖背后更庞大的利益网。即使新赛政府派出大量特警封路，甚至划断小路阻止百姓聚集，但真相正快速地流向全国。好多人反映收到快递寄来的传单，名为与同胞书，直至这场惨案可能落在每个普通人头上，警告说如果今日沉默，听日喊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网民还开始研究起自保工具，从三战连发的复合弓到燃烧瓶教程，相关推送激增。有网友留言说，自从看到荷兰事件之后，这两日一直被我推这种影片，难道在这暗示我什么呢？结尾想将问题交给观众朋友讨论。杜秋泽失踪，你认为是巧合被大节奏，抑或是同一条线的延伸呢？
美军伊朗战备升级信号 KC-46A 加油机延伸，观赏神韵，感动哽咽，华人盼世人明真相，保护法轮功。伊朗局势正急剧升级， 而在13号出现的一则开源情报，第一次清楚地暴露了美军战备层级的变化。我们先从美国最新的部署动作讲起。一位美国官员告诉半岛电视台听，针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已接近完成，驻扎在中东各地的美军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来自德克兰的任何回应。另外，由于美国和伊朗自1979年断交以来一直没有外交关系，1月13号美国国务院通过网上虚拟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要求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伊朗。就在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曾公开宣称中东地区所有美国公民都将成为合法目标。现在美国尚未出手，就已提前启动撤侨安排。外界分析，这样的节奏更似是在为军事攻击做铺垫。以色列卫生部亦向医院和医疗保健机构发出指示，要求做好立即转入紧急营运模式的准备。在13号，有关开源情报显示，一架美军 KC-46A 空中加油机在伊朗边境附近活动，相比之前出现的 KC-135, 两者虽然都能为战斗机和轰炸机提供空中加油，但 KC-46A 是按高强度对抗环境设计的，假设对手具备完整的防空体系和电子战能力，因为这样在实战中更强调编队合作和本身生存能力。外界分析认为，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军的部署正在明显上调层级。目前的伊朗互联网中断已超过100小时，9000万人和外界完全隔绝，日常生活基本停滞了，刷卡机无法使用，自动提款机亦停了，企业陆续关门，药店亦无法补货，网约车应用无法使用，学校停课，工人拿不到工资。有伊朗人形容，现在的手机里面唯一的还能收到的是短信，一是就收到动员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一是就是警告民众不要上街抗议。根据公开汇率平台显示，从1月8号以来，伊朗里亚尔对欧元的汇率出现断崖式下跌，已经跌到零，按实际换算大约需要近50000里亚尔才能兑换一欧元。网友蛙虎说，政府信用已经变成零了，这些钱还比不上厕纸。1月11号下午，大陆新移民郭女士在波兰罗兹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当地的第四场演出。神韵展现的崇高美德和对信仰的坚守令郭女士深感共鸣。郭女士说，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嘛，感觉是很震惊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看过真正的传统文化，还跟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节目是没有机会看到的，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就是好像自己亦找到了未来想要追寻的一些东西，就是这种感觉了，就是人应该有信仰，然后能够返本归真。法轮功学员无惧中共迫害，坚守信仰的小舞剧令郭女士深受感动，难免眼湿湿。她说，特别打动我就是母子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一段，是令我触动好深的，因为在节目中包括曾经了解到这些信息，亦是感觉法轮功一直在度帮人往真善忍上发展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他可能受到很多迫害、威胁，甚至是身体上的，很多还失去生命。这个给我的感受是，希望这种真实、善良的信仰能够公告天下，大家都能知道来保护法轮功，令他们不再受这种迫害。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